弟兄姐妹们平安。再次感谢神，透过李牧师同工的邀请，让我今天可以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这一处宝贵的经文耶稣的代求我们今天在祷告会后，我们读的主导文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知道，我们都称它为主导文，但其实真正的主导文就是17章1-26节，也是我们主耶稣生命里面一个独一被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我要跟大家来读这段经文，但因为时间的问题关系，我只读6节。我跟大家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第二节有没有？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
我
同
你
享
荣
耀，
就
是
未有世
界
以先
我
同
你
所
有
的
荣
耀。第六节，一起来。
你
从
世
上
赐
给
我
的
人，
我
已将
你
的
名
显
明
给
他
们，
他
们本
是
你
的，你
将
他
们
赐给
我，
他
们也遵守了
你
的
道。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也保守孩子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叫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谁是世界上的宝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玩这一个叫做精灵宝啊 Pokemon。哇，这个是风靡全世界，无论在亚洲、澳洲、美国、东南亚，甚至在这种战乱的地方叙利亚，都有人在抓这个叫做 Pokemon 精灵宝，对不对？哇，可梦哈！然后有一次，这个国务卿凯瑞跟一班反就是伊斯兰国的哈这个盟邦的一些召开记者会，忽然间他发现有一个记者在玩 Pokemon 哦。哎，他就问他：“你在玩 Pokemon 吗？”这个记者很不好意思，他说：“是的，国务卿。”他说：“没关系，你抓到了吗？”哦，他还问他：“你抓到了吗？”他说：“这里的信号不好，抓不到很多。”他说：“实在对不起，以后我要改正一下这里的信号。”你懂吗？新加坡，他说：“如果你驾车在玩 Pokemon 的话，被抓到要罚6000块。”新币差不多澳币，而且要关监狱，因为造成玩 Pokemon 造成很多什么意外出事，对不对？当我们都在风靡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心里自己在想，今天谁是你我生命的宝贝，谁是这个世上人的宝贝？而我们忘记耶稣替你我代求，不但为你我代求，还为我们行了大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将生命气息给你我，给活在这世上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还给你我有机会接受救恩永生，还要将他未来的神国赐给所有得胜者。弟兄姐妹们，耶稣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贝，我们有没有抓紧他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在克西马尼园来做这一个祷告，而独自记载在 约翰福音十七章，特别是为信徒还有未信他的人来祷告，我们称他为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如果你注意看，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里面，从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信徒为他们祈求，十三节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十九节叫他们因真理成圣，二十二节我已赐给他们荣耀，第二十六节的结束当中，使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你我可以看到神丰盛的恩典，他祝福满满，充充足足的要赐给予他所创造的人。哥林多后书讲到，因耶稣的贫穷我们得以富足，但今天我们处在的这个世上里面，我们不满足，我们不觉得耶稣是值得我们在乎的，我们也不觉得他应该是我所珍惜的，我们所重视的很多其他的东西，物质上重多过我们的主。如果你说怎样才算是在乎主、渴慕主、享受主，很简单的，我们带怎样的态度来礼拜天崇拜，我们怎么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怎么去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无论是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时间，我们不早退不迟到，对不对？我们教会最近停车造成邻居有很大很大的不方便，每个礼拜都不断的呼吁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来的时候停车不要挡住人家的车道。我们来教会是不是经常在说别人的闲话？我们是不是很八卦？我们是不是经常也不顺从教会里面领袖所做出的决定？当然教会领袖所做的决定不一定会照你的意思，也不可能照别人的意思，也不可能照某人的意思，但每一个所出来的决定，我相信神都在保守。我这次出国去中国教书，然后我有去学一些书，读一些书，然后回来，在这三个星期里面，每次我有机会打回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啊，她每次就会接这个电话，每次就对爸爸说，爸爸 do you miss me， 她说你想念我吗？我一定要问回她，我想念你，想我吗？我问回她，你想念我吗？我不能跟她讲说我想你就停了，要立刻问回去。为什么？因为下一句 if you miss me buy something for me，这一句话不可以出来，不然我们 buy too many things。 但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真的想他，他想我的话，不是在下面的那一个礼物的话，这一种的想才是真正的想，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祷告的时候，请问我们是想神要给我的礼物，还是想神要得的荣耀在我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有哪一个父亲、哪一个母亲，他不想他自己的孩子？肯定想。但是注意，越发遵守神命定的人，我相信越讨神喜悦，神越想他，因为他们听话。我每次跟女儿讲，你不听爸爸的话，你每次违背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他就抱住我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懂吗？很讨厌你的吧，你越不听越抱住你 I love you 那一种。所以你想看看，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在这里唱歌，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那多少人心里面真的爱神吗？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约翰福音十七章充满着很多的主题，但在一个主题的里面特别讲到遵从神话语。在第六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从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并且教导他们遵守你的道。遵守的定义，从耶稣自己口中所说的是在第八节，因为你天父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 你会发现第六节第八节紧紧相扣，讲到一个遵守，一个诚实，或者确实。启示录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被安排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特别撒迪的这一个教会里面，他说你要回想你当初所领受所听见所遵守。我们以前遵守神的话，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内心的渴望渴慕需要在外表里面所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接待神的话，如果你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你我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接待就是信他的话。我们家隔壁啊住着这个印度啊这个朋友啊，很有趣，他养了一只狗，他叫做居米。哇，这个居米我每次观察到他，他看到他的主人回来，那辆车出来的时候进入，我们就离就其实就看得见，那只狗就摇着尾巴，哇，很开心，我要等着主人回来，多么欢迎他。可是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没有兴趣，他对我没有兴趣，他对他的主人一直走来走去，但他也不会向我吼，因为他知道我跟他主人有一点关系。虽然我们没有尾巴来欢迎，来渴慕说啊，我很喜欢神，但很多时候你也不要献狐狸尾巴给神看。弟兄姐妹们，耶稣所讲的确实知道，是讲一个真心，也讲一个诚实，你怎么对待神的话。不是说某一些我喜欢我才遵守，某一些我不喜欢我就不遵守。甚至有人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只有我意愿听的我才听，我不想听的我就不听。弟兄姐妹，你我不在江湖，你我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最近我跟一个商人在讲话，还在读神学，还跟我讲他在做的一些的东西，虽然圣经里面不喜悦，但他知道神喜悦。我听不明白，我听不明白。圣经里面讲不能贿赂，圣经里面讲不能说谎话，但他说是，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在求神在我所做的事上他喜悦，就是说我做越多他会慢慢喜悦，他知道我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是为着他。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你我千万不要以这样的观念，我可以骗一大笔钱我奉献给教会神就喜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用手段，我们拿到一些钱奉献给神，神就喜悦。求神怜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诚实、确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教导尼哥底母，教导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他说：“我们以心灵诚实，同样的字，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十七章这个次是一个整个耶稣的祷词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字眼，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差不多39次，可是单单在十七章里面出现了差不多19次，差不多出现了超过百分之25%。而赐福神学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抓紧赐福神学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单单讲几句爱神渴慕神，你我的行为要跟他的话语必须要一致，而且你做不出来，你求神给你我有力量，而不是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说没关系，神会喜悦，神了解我，神体谅我。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有几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当整个赐福神学被彰显的淋漓尽致的时候，耶稣在祷告词里面特别提到赐生命，而这个赐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永生在神的手上，我们的神是拥有一切的主，创造宇宙万物，他收住你我的生命气息， 他虽然从天上牺牲他自己的宝座，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愿意成为一个仆人来服侍你我。可是当他未上十字架之前，在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父啊，时候到了， This is time， 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而且在第二节里面他说，赐给他权柄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从旧约到新约，无论是祭司、先知、君王，或者是诗人，他们不断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恩典的时候，旧约就经常的断言或者是宣告归荣耀给上帝，而旧约经常不归荣耀给假神，强调你我有的所做的都是神所赐的，而魔鬼想得神的荣耀。而在新约的使徒书信里面，或者是所有作者当中，你会发现神经常被提到荣耀，没有人讲到是荣耀。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说归荣耀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一位神，你我也不可以夺取神的荣耀，因为荣耀是属于他的，荣耀是神的属性，简单的说荣耀是归神。耶稣如果是神，我们多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荣耀他。如果我们相信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有作为，你我又真的多在乎。永生的定义，很多人在思考永生是什么，而你注意看，在这个永生耶稣自己的口中所出来的，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立刻就有永生，不用等候，我们立刻就有，不是在死后才有永生。而永生的原文是由两个希腊字所组成的，永远、永恒 Anios Zoe 生命的。注意，生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现在物质肉体有形的生命不是 Zoe， 是 Psyche。 那你注意看，耶稣讲的有形的身体不是你我要承受的生命，我们讲的生命是指主耶稣自己有的。希腊字把它分得很清楚，虽然中文字我们没有办法去讲生命都一样的，但希腊文解释得很清楚，是从天上来的，第一，第二是神自己赐的。今天你我可以把孩子生下来，妈妈每次跟我讲，她说我可以生着你们的身，但生不出你们的心。妈妈每次希望你们心跟我连结，但很难，虽然我把你们生出来，但一样的，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得这个永生的生命，原因就在于这个认识。有谁去过天堂地狱？没有，对不对？上个星期我有机会向一个中国人传福音，我在这个教会讲完道的时候，这个姐妹她说高牧师高牧师，来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叫我跟她传福音。第一次见她先生，她太太已经在教会已经十多年，因为工作的这个时间不适合，所以很少来教会。可是我们通常我们在跟人家分享，不是立刻就讲哦，你要信主，不信主要下地狱。是的，他说我在地狱见你。那我这次学乖了，我跟他讲，我说你好吗？好。饭好吃吗？好吃。工作忙吗？忙。辛苦吗？辛苦，就继续吃饭。我开始发现他对信仰有兴趣的时候，我就问他好这一句话，我说住澳洲好还是住叙利亚好。哎，我说你不要先回答，我说你还没有去过叙利亚，你只是在澳洲，你先跟我回答住澳洲好住叙利亚，那还要想还要等，当然住澳洲好了。 我问大家住叙利亚好还是住澳洲好，你们跟我回答。澳洲，谁去过叙利亚？你们没去过，你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不去？应该去的时候，哦，因为你听见新闻报道，有人对你说叙利亚难民来这里，我怎么还要去那边，对不对？对你我来说，叙利亚不可能是你我要去住的地方。我再问他一句话，你想去天堂或是你想是地狱？我不相信有天堂，我不相信有地狱。你真的不相信？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不相信，不相信，边吃吃得更快。我们可以否认天堂地狱的同在 的存在，并不代表它不是真的，并不代表它不是假的。我说你有选择去哪一个地方，你我现在有选择去哪一个地方。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对不对？而神把这个永恒感，有人翻译成永生，我喜欢用永恒感，或者是说永远，这种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你我信不信耶稣没关系，你仍然有这个永恒感，你心里面仍然希望可以活到老，希望可以永远存在。这个就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无论你相信不相信，你无法否认。你珍惜感情，你珍惜你的旧友，你珍惜你的配偶。你我有没有永生，就取决于一个钥匙字眼，就是这一个认识独一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神。注意，认识神不是认知，不是我只知道有一位神，魔鬼也知道，不是单单拜佛教、拜道教、拜伊斯兰教的一位神，不是这个意思。而在认识的神里面，你看旧约到新约一贯的想法，就是接待神。刚才我讲的，就是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你祷告神，你相信神，认识神，讲到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认识神给我们看见，就是他给我的这个救恩。我跟一个刚刚结婚一对啊情人，或者是结婚几个月，我问他，你们夫妇有没有彼此相爱啊？这个弟兄就说，我们非常相爱，牧师啊，每天早上我们两辆车就在这个青岛的路上，两个平行走，一个要青岛，一个去黄岛。当我们分开的那一刹那，好像生死离别，快要撕裂我们的心。心里面就用电话彼此，哎呀，我们要离开。很快，八个小时快要见面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要分开，很不舍得。我三个礼拜回来，圣母说，你不在的三个礼拜，我睡得非常好。我说，一个在青岛的这个事件，我在那边教书回来，回来听见我师母讲这个，我立刻往好的方面想，可能我的打呼声太大声，他不想跟我睡。一个刚刚结婚，一个已经24年。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不是只有我们刚接触主的时候，我们才渴慕他？当我们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这个主不再渴慕了。对不起，我的师母很爱我，经常抱住我，你爱我吗？我一定要回答他，我爱他。仍然生命里面其实就是这个认识，而这个认识里面最深最生命的关系，就是跟神的生命有接连有连接。在死海的古卷里面，你会发现永生生命还有永远的知识，对神永远的知识都是互相对应的。 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你注意看，当我们是认识他的人的话，依靠。请问你最后一次跟神祷告是什么时候？请问你最后一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请问你最后一次跟人家讲信仰，表彰你的信仰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再去反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到底多顺服神的话，我多少委身于神的话语。很不容易的。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经常所讲的很多都是地上的东西。于是我去探访，跟一位弟兄分享，这一个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可能两年。他对我说，高牧师，我们教会的新人啊都不信主。我说你有什么提议？他说现在最火的话题就是投资地产怎么赚钱，鼓励他们来听投资地产，在教会里面开一个投资地产课，你们教会有没有啊？那我先跟他们讲地产，好，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在卖地产非常有成功有成就的人，叫他们来讲，鼓励他们投资，那过后他们就会信主，他们会爱主，会渴慕主，会继续敬拜主，会侍奉主，直到主耶稣再来。我听了，我不断的摇头，一直在摸我后面不痒的头。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单单以顺服、受教的心去回应神。使命，我们的神不但是赐生命给我们，他赐使命给我们，要我们透过信靠他，生命委身于他，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而这荣耀的使命在十八节里面，他说你怎样，就是天父，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差这个字，差字不是单单把你丢出去，差字不是单单出去，差字是先分别出来，差要 set apart， 差先讲哪一些人可以做我的事工。所以耶稣讲的对，透过保罗，他说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负一二，换句话说，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一般人被分别为圣，然后才可以整装待发，才可以出去传神拯救的救恩，这个才是使命。所以你会发现使命里面有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神分别出来，神保守我们。在十四节里面，你更会看见神所差我们出去的这个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你我如果所做的这个世界是喜欢你的话，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大多数都不是违背圣经的。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你喜欢的话，别人喜欢的话，世界喜欢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上不一定是跟圣经同行的。世界不喜欢我们，甚至恨我们。那神要我们去面对，神要我们去做。但第十五节里面，耶稣既然也做一个祷告，提醒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被保卫的。今天我们出去不是说单单就是这样出去，神有使者跟着我们，神有带领着我们。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被神来保护。我在台湾读书回来的时候，每一年我都会回台湾读一点书，读一些的科目。这次我去读宣教学，刚好就讲赐使命。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求我拿一些东西，然后我又看见澳洲的朋友都很喜欢吃台湾的食品，我一口气就拿了100公斤。你们看过100公斤是怎样的吗？我不敢把照片给你看，我自己记50公斤，手上有50公斤，背16公斤，拿的提箱有16公斤，另外一个袋子16公斤，16×3多少？98公斤。我就拉着这些的时候，我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过这个关。 过不了这个关，我就与这些食物一同同归于尽了。要吃掉它，怎么吃？怎么吃48公斤的东西呀？拉着，这个使命重吗？重。我拿的时候，我还寄个 text 回我新加坡的弟弟，我说弟弟，我拿了你喜欢吃的马吉，我也喜欢拿了爸爸喜欢吃的巴掌，你们都听不懂这些话语没关系，你们自己去查字典好了。都是重的，都是非常沉重的东西，但我拿回去的时候，大家欢喜快乐抱着我，但不知道我所经历的沧桑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但大家越吃不错，这个但忘记了有100公斤，有一个人辛苦的拿过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享受没有劳苦过的东西，我不是要夸大，我也不是说自己做很好，你我今天包括我，我们享受神的救恩，是别人劳苦所摆唱出去的，是别人拖着泪水受着苦沧桑，才可以把你神的福音赐给你我。而我们今天用什么态度去回应神？你注意看这个荣耀这个字，也在第三首歌，我们不断在唱荣耀、尊贵、尊荣、kabad， 荣耀重的东西，我跟你们教过。而这一个重量荣耀的主题贯穿，其实从约翰福音到整个结束，可是在17章里面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荣耀，而一直一直讲，你会发现第一节荣耀的开始，第10节耶稣祷告盼望门徒荣耀父神，第22节他希望信徒也得荣耀，得着神的荣耀，而最后我们看在24节耶稣也是盼望信徒还有未信的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许多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荣耀跟十字架是并列的，换句话说，有荣耀的地方是有受苦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你想要有荣耀，你要自己经历这个苦、这个难、这个酸、这个悲，你才可以真正明白什么是荣耀。别人给你的是你附带的，不是你自己拿到的，但当你透过神所给你的挑战使命，你去经历神的同在，你就有荣耀。你可以在苦难中你说我得胜再得胜。你懂现在华联会，就是所有的教会的华联会都在讨论一个叫做 unsafe school， 听过吗？就是现在在很多的中学里面开始干嘛？开始要把这个学校改成有同性恋，书本开始在翻，不只是男女才有性关系，男跟男、女跟女都可以。而我女儿刚刚，她这个学校却是带领整个150间教会啊，对不起，学校一起来做这个的改变。华联会就不断的请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来签名，来反对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个 motion。 我女儿说我明年不要在这个学校读了，我不要面对这种苦难，我要逃避这种苦难。我说神放你在那边，你去到哪里有可能都一样的。不行不行，我听不下去。当然一方面是对的，我们看见这些很肮脏没有办法接受的这种事实，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在孩子的教科书里面，现在它不叫做 Chatham Girls， 它叫 Chatham Human School。 这个厕所也改性别了，你觉得你是男的你就进男的，你觉得你是女的你就进女的。有一次我在美国就是进坐这厕所，在那边看见很多人留长头发，我说美国已经进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世界，男人都留长头发，原来我出来是一个女厕所。后来我很勇敢的走出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当时候是女的， 因为我需要去厕所，我已经赶不及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厕所，就敢闯进去了。今天无论你自己觉得你是良心别，你就可以进去了。但我跟我的女儿不断的在那边拉扯，不断的鼓励她，你要被挑战，你要去面对，你要了解这个世上已经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会接受同性恋结婚，这一个路就是这样走，我们不断的，但我们要把持着。基督徒你我有责任怎么去把持。请问教会存在的意义使命是什么？教会这个中文字我们说是被召出来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被呼召出来干嘛？一起吃午餐。被呼召出来干嘛？一起看电影。被呼召出来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荷兰神学家布劳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基督徒从世界里面被分出来，召出来，把他置身于安置于这个世界里面，为了就是要差神的子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来宣教，来传福音。今天不是同性恋主要的问题，不是 ISIS 这些暴力的问题，今天是福音的问题。到底福音有没有被传开？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爱有没有被宣告出去？我想我们都有责任，你我都负起这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我都很注意我们的健康，对不对？现在我跟我师母都觉得我们两个都老了，要开始注意健康。你懂吗？全世界第一个贸易品是什么？石油。第二个贸易最大的贸易品是什么？咖啡。美国全人口只有3.18亿，但是他吃的咖啡有4亿杯，每天哦，每天吃4亿杯的咖啡。咖啡它有什么好处？注意，我不是在介绍你们喝咖啡，我说你们很注意，我就拿一些抗氧。咖啡有抗氧，第二，咖啡可以燃烧你的脂肪。我最近喝多一点，有小小的这个脂肪不见掉，但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第三，咖啡可以提升你不是很多3%到5%的新陈代谢。还有我大哥是医生，他说咖啡可以治老年痴呆症。谁不喝咖啡的？哇，李牧师，从今以后每个人送他一杯咖啡，让这100多的他吃一次吃。我以前不喝咖啡的，苦苦的不好喝。但弟兄姐妹，福音救恩比咖啡更重要。你我看这些重要，最多给你活到105岁，好不好？但有一天你我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神赐永生，赐生命给我们，赐盼望给我们，赐未来来世的国度给你我来掌管。别人需要听到福音才有可能。有一个中国人，他去到德国，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报告，他不见他的护照，后来就去，因为他也不懂英文，也不懂得德文。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报告？中国人，你们都不看新闻，只看圣经。啊，对，就去那当难民，所以他问他不知道，然后就在那边讲，以为他就是那个叙利亚的难民，就跟这个难民同住了12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后来了解一下，他自己也恍然大悟：我怎么会住在这里12天，傻傻的？但因为他语文能力没有，他护照也不能证明，其他证件也没有。后来才查清楚，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开玩笑把我放在难民营里面，还把我放12天。弟兄姐妹，护照、呼召，如果你我信徒失去了呼召，好像失去护照，好大的危险啊！你哋知唔知啊？又可能我哋大家都去到难民啊，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难民，我们都是属神的百姓，我们都有一个使命。但如果我们失去呼召的话，我们不但没有使命感，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觉得我是神国人。每次我出国，我在飞机上要进飞机场的时候，看见一个已经3年4年不回到教会，他就推着这个行李出来。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说牧师你怎么在这里？我推着行李，我是要出去的，我是要出国的。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就问他一句话：弟兄啊，神没有放弃你，连你我要出国你要回来都在这样的一个，而且你登机跟出门的是不同的 level， 你明白吗？他怎么会跑上来呢？我是要登机，他是要出去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说神就把你带到我的面前，你要回到教会敬拜神。最近我在打电话给他，生病了。我说你生什么病啊？不舒服，不舒服。我说你是身体不舒服而已，你的灵命舒不舒服？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但因为没有好好的抓住这个使命，我们就开始放荡，我们就开始违背第三次诫命。在22节里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还有多久？15分钟，10分钟，你的牌拿起来我就知道了啊！你会发现这一个神赐诫命当中要合一这一个字眼，而这个合一不但是整个圣经都在提，你我都知道合一的重要性。耶稣在教导合一，在祷告的当中，他的合一的关系，他的最主要的模式是什么？父与子的关系。他说你叫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才有荣耀。而当耶稣讲在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你里面，那一种的合一性就是耶稣所做的。而这个合一的基础，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合一的基础是在你我要在父子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父，什么时候我们离开子，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合一就破裂了。我再说一次，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离开主，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就破裂，我们就不合一的。而合一最主要的目的，你注意看，就是传福音。21节、22节、23节不断的讲到，使他们合而为一，要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23节里面他说，叫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耶稣用同样的语气不断的讲出合一的重要性，整个福音可以扩展，绝对跟合一有很大的密切关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单枪匹马去拍单张，不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自己去做。但如果你跟教会不合，你要去传福音，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有很多方法，很多的技巧，怎么有效的传福音。但是我要说，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有果效的方法，就是你合一。当我们合一，别人就信。合一已经在这个2000多年一段的讲合一，不断的分裂。我们教会最近人数升了，升不是传福音，不是为信主来教会，而是信徒不断的来我们教会。为什么？因为某一个教会不合，他就来我们教会。不是好事，真的弟兄姐妹，不是好事。神要我们合一完全，但同时合一要被彰显。 你我之间的合一才可以看得出你有力量去做。你注意看四世纪里面，每一次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圣经里面经常用这一句话，他们出去如同一人，就把敌军打败。当他们一起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你注意看，当他们不信靠耶和华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整个就溃散，打仗就溃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合一的见证可以吸引人来信耶稣。而当我们有合一的见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就得荣耀。注意，合一不是你我所赐的、所拿的、所可以产生荣耀，产生合一。根据耶稣的祷告，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合一不是我只能保守，我不能产生它，但荣耀的神，荣耀产生合一，而合一就是你我的见证。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四兄弟妈妈每次看着我们四个兄弟的时候都很头痛，每天都是如来神掌，不然就是龙爪，四个兄弟抓来抓去。每次妈妈回来看到大家都是整个脸头发都抓得乱七八糟，每次都吵架。妈妈说，怎么办，你们四个兄弟怎么办，我没有脸去见别人。有一次她看到这个电视，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马戏团的一个主人，啪，那个大象就脚就起来，啪，这个老虎就乖乖躺在那边。他就跟老大讲，老大老大，我要请那一个人来，妈妈你要干嘛，我要他那个鞭子，我啪，你们也是这样不要动，我啪，你们就会连老鼠，对不起，老虎，老鼠当然很听话，他看到你，老虎、大象、狮子什么都这一个人可以控制。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能力大过马戏团的这个主持人，他从来没有逼信徒们合一，他只是鼓励信徒们要好好的怎么去珍惜。四个兄弟现在都信主，以前都直接叫名字，现在都从大哥、二哥、三哥，人家叫你二哥听得很开心，你懂吗？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一个教会如果懂得合一的话，那才是真正彰显神荣耀的教会。神合一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已经想出来的，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子里，我要把他们领过来，他们要听见我的声音，他们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一个事件，神要把这一个群另外一个地方带来归一，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迦南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同路人》，我不晓得大家，他这个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他说，感谢天父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让我们内心里面发出一个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的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啊，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兄姐妹，全天堂只有一个。有一天你我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在天堂见面。但如果你觉得那个人如果去我不要去，你可以选择不要去的，你明白吗？如果他去天堂，这样的人去天堂，我不要去，你不要去。弟兄姐妹，救恩是神赐给你我。我有时候在想，有什么我们不能放下的？除非这一个人做违背神的话语。啊，如果这一个人的意见跟你不合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要针针相逢？都是因为我自己。我跟大家上一次讲的道，谁为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因为我没有被重视，就因为我的话所讲出来没有价值，就因为我讲的话，我所提出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没关系，让神的话被接受。昨天奥运会最后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水上芭蕾，你们有看吗？当时都在看什么？都在看圣经。很好，感谢神，这个教会都在看圣经。我看这个水上芭蕾，八个人从出场的时候，那个脸那个手，哇，动作好像机器人，我看清楚是人来的。八个人跳进水的时候，脚就是脚，手就是脚。我不说你我的脚不是脚，不是，他们的脚起来全部是脚，你不是一只脚一只手出来的，没有，头出来全部出来的。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他们之间的合一，他们之间的同心一致，非常完美。苏联的这个队伍99.965拿到第一名。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画面就是一致，非常美。你怎么去配合弟兄姐妹？我想有很多的操练，对不对？最后在总结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一个。我不晓得大家看过这个宝丽龙屋子吗？已经在全日本差不多有1000多栋的宝丽龙屋子，它被广发的在饭店、在餐厅，还有在办公室。到底它有什么好？这个宝丽龙，它的密度非常的高，你怎么拍它也不会坏。可是它冬暖夏凉，但这个宝丽龙不但隔热好，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耐震、耐地震。而当日本人创造这一个宝丽龙屋子的时候，他发现在那个地方的地震很多都坏得不堪，但这个宝丽龙没有太大的破坏。2015年4月在尼泊尔这个国家，因为7.8的地震，多少人？8000多条的性命，800万人受难。现在开始要考虑在尼泊尔建这个宝丽龙。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同工不合一的时候，就有地震。当我们一地震的时候，最惨最惨就是信徒被震亡、震散，还有震飞。悔不当初没有意义。如果是这样，教会关了就算了。从牧者、从同工、从领袖，在我带领教会的这10年里面，我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不真的吵的话，我宁愿选择我走。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去珍惜。有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的对，他说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真的是难免。但我跟你讲，谁绊倒谁，那一个人绊倒人的那个人，不知道受怎样的审判。21节很重要的是，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愿神保守这个教会，复兴这个教会，让我们竭力保守神所赐的合一的心，也让我们生命里面不但看见耶稣有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使命，还赐给我们诫命，叫他的国度不断的扩展。阿门。